美商务部将十几家中企列入实体清单，47名美重量级情报精英参加暗号摘要会议。被判无罪后，海尔李腾豪斯到海湖山庄拜访川普。美国将恢复与塔利班会谈，解决人道危机有条件。美国防部成立任务小组，专门调查 UFO。史上首次 NASA 为保护地球发射飞行器撞小行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24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全球27家企业列入威胁国家安全的实体清单，其中12家为中国企业。根据商务部网站的信息，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了这项最终裁决，将27个实体和个人列入军事最终用户。这27家公司分别分布在中国12个、巴基斯坦13个、日本和新加坡各一个。他们被美国政府认定为违反美国的国家安全或对外政策利益。这些实体个人被列入黑名单的原因包括支持中共军方的量子运算工作，支持中共和俄罗斯的军事进步和核扩散活动等。中国量子计算工作是为了支持中共军事开发的，比如反隐形和反潜应用，还有破译密码或开发高端加密应用等。这几家支持中共军方的公司包括杭州中科微量子、湖南国科微量子、新华三半导体技术、西安航天华讯科技和江苏云深微电子等。还有另外几家中国公司是因为获取或企图获取美国军用应用的原版项目而被添加到名单中。另外，中国的嘉兆科技和它的三个附属公司亦被列入清单，原因是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出售给伊朗军事和太空计划相关的实体，以及朝鲜的纺织公司，还有中共的国防工业下属实体等。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决定，以后供应商需要申请许可证才能够向这些公司出售产品，而许可证申请很可能会被拒绝。美国商务部仲表示，在中国和巴基斯坦的16家实体和个人因参与巴基斯坦核活动或弹道导弹计划而被列入黑名单。美国情报界几十名现任和前任重量级情报官员低调举办了本年度暗号摘要情报会议，探讨应对中共针对美国的大型间谍活动所带来的挑战。美国情报间谍机构的核心已转向中共已是不争的事实。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近日至少47名美国情报界的重量级人士出席了暗号摘要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会议仅限为情报界的专业人士，其中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美国国家反恐中心 NCTC、 学者、现任政府官员等美国情报界的重量级人士。这次会议的中心是中共，讨论了中共目前对美国渗透以及运用 AI 间谍技术等议题，亦有情报人员说要在学术界警惕中共的渗透。报道说，美国的顶级间谍们聚集起来共同商讨最紧迫的国家安全威胁是非常罕见的。在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情报界先是聚焦苏联，而在911事件后又将中东极端分子当作首要任务。这次情报界转向聚焦中共是第三个情报时代。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11月15号召开听证会，指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和控制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会上，前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前主任伊凡尼纳披露，美国成人当中估计有 80% 的人的个人资料全都被中共盗取，剩下的 20% 亦有部分个资遭盗窃。上个月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宣布将设立一个中国任务中心，以强化对中共的情报搜集工作，反制中共对美国的间谍活动。中情局高阶官员表示，对抗中共必须动用全局之力，中共的经济规模庞大，与美国经济密切相关，影响力亦遍及全球，因此对抗中共需要动用中情局在每一个层面的资源。从事情报分析的科尔分析公司创始人安德斯科尔认为，要结束中共对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渗透，其关键就是要切断北京惯用的渗透手段金钱。美国的强大在于民主、自由、平等和财富私有的理念，你们能够轻易地击败北京政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北京政府是建立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基础上的。美国陪审团近日裁定18岁少年海尔·里滕豪斯持枪伤人案的所有罪名不成立，这样裁决结果再次引发多方讨论。而川普表示，里滕豪斯最近到佛罗里达州的中南滩拜访了他。这次诉讼案件源起去年8月威斯康星州基洛沙市的黑名贵抗议骚乱，因抗议人士四处纵火、抢劫和破坏，当地民众亦自发武装起来保护社区。18岁里滕豪斯去参加维护安全，案发时里滕豪斯在停车场被一群人追赶和殴打，他在骚乱中开枪造成两人身亡，一人受重伤。海尔说自己是正当防卫，在陪审团经过言议后，在11月19号裁定他无罪。川普在11月23号晚上的福克斯新闻中透露，里滕豪斯无来前和母亲一起来到川普的海湖山庄。川普说里滕豪斯打电话来，想知道是否可以透过打声招呼，因为他是个粉丝。采访中，福克斯新闻还搜出了一张里滕豪斯和川普的合照。川普说里滕豪斯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这些指控是检察机关的不当行为，里滕豪斯本不应该为此受审。裁决发出后再次引发多方讨论。川普11月19号发声明表示，陪审团的判决将使很多美国人感到愤怒和担忧，包括他自己。同时拜登强调会支持陪审团的结论，陪审团制度是有效的。新泽西州教师工会在法庭宣布里滕豪斯无罪之后发表书面声明，说对判决结果感到沮丧。随后他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遭到抨击，直至11月23号上午，新泽西州教师工会在面书上推送的这个声明得到840多条评论、223个愤怒表情、134个大笑表情、13个惊讶、五个悲哀。获得无罪的里滕豪斯近日接受福克斯新闻名嘴卡尔森的采访中表示，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他的这个案和种族无关，而是关于自卫权。同时新泽西州前州长、前检察官克里斯蒂近日亦在福克斯新闻上特别指出，这些指控根本就不应该被提起，检察官不应该屈服于公众的心血来潮。他表示你应该冷静地看待整个事件事实和证据，这三枪全是出于自卫。美国下周将在卡达和塔利班重启会谈，讨论打击极端主义和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今日11月24号表示，美方代表团将由美国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威斯特领军，预计会展开为期两周的讨论。双方将会讨论我们重大国家利益的议题，其中包括对抗伊斯兰国和盖达组织的行动、人道主义援助、阿富汗遭受重创的经济，以及让美国公民和替美国工作的阿富汗人安全撤离阿富汗等等议题。威斯特两周前在巴基斯坦会见了塔利班代表，他在11月19号重申，塔利班如果想获得美国财政与外交支持，美方的条件是要打击恐怖主义、建立具包容性政府、尊重少数民族以及妇女权益， 以及提供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他表示，美国目前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会持续与塔利班对话。塔利班在美军完全撤离阿富汗前，迅速重掌阿国政权。今日11月24号，阿富汗广电媒体黎明新闻仲报道，塔利班掌权后，阿富汗有超过257家媒体机构因为财务困难或政府严格控制等因素而停止运作，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塔利班政府外交部长穆塔奇上周响至美国国会的公开信中，呼吁美方解冻阿富汗的海外资产。美国国防部在11月24号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任务小组，专门调查管制空域内的不明飞行物 UFO 活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与海军领导的不明空中现象专案小组6月公布一份有关 UFO 的重要报告，内容涵盖2004年到今年共144起不明空中现象，其中仅有一起可归因为空中杂波，而其他都无法解释。据美媒报道，这份报告分为公开版及完整的保密版，公开版似乎让期待已久的 UFO 迷们失望了，反而激起了人们对完整版的好奇。但据看过完整版的美国国会官员说，他们亦失望，因为报告提出的问题比给出的答案重要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尼尔森说，他在国会就职的时候就看过了保密版的报告，当时颈后边的汗毛都竖起来。报告中还说，目前缺乏足够资料，因此无法确定目击事件中的神秘飞行物体性质为何物。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新成立的小组称为空中目标识别与管理同步小组，将由国防部情报次长、联合参谋部主任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官员共同监督。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透过声明指出，管制空域内的不明飞行现象不仅会对机组人员构成潜在飞行安全风险，同时亦会对国家形成潜在挑战。五个大厦表示， AOIMS 将接替海军的不明空中现象任务小组负责侦查、辨识并判断飞行物属性，同时亦需要评估并减低相关风险。早自1940年代以后，美国军方一直企图转移、化解、否认 UFO 目击事件。不过6月的报告发布后，一名高阶官员透露，他们并未排除不明空中现象与外星飞行器有关的可能性。美国太空总署在美东时间11月24号凌晨，从加州范登堡太空基地发射飞行器，瞄准太空中的一枚小行星，目的是验证人类是否能够借撞击力改变小行星运行轨道。这个是人类史上首次测试发射飞行器撞击行星体，以备未来如果有小行星向地球撞过来，亦可以避免撞击。这项任务命名为双重小行星改道测试一，将 SpaceX 火箭猎鹰9号送上太空，目标是对准一对太空中的小行星。这个双星系统对地球不具威胁性，由近地小行星狄狄莫斯与另一个卫星狄莫弗斯组成。狄莫弗斯直径160公尺，是为762公尺的狄狄莫斯在运行。这对小行星又一起围着太阳运行。如果任务顺利，飞行器将在明年9月底或10月初，以每秒 6.6 公里的速度一头撞上卫星狄莫弗斯。那个时候正好是他们最接近地球的时刻，天文学家将使用望远镜观察捕捉轨道改变的迹象。尽管过去有很多飞行器在寿命结束时会被人为转向撞上天体，但是这次的测试有望成为史上首次有飞行器以保护地球为目的而撞击行星体。小的小行星及小行星碎片撞击地球，多数都会在大气中解体，或以陨石形式落到地面，并不会造成伤害。但未来仍可能出现新的小行星， 直接向地球方向飞嚟。若果体积够大，一旦撞上地球，将造成严重后果。呢一次新闻同大家播报到呢度。若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粤语嘅内容，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